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去过网咖呢？这个网啊是网络的网，咖呢就是咖啡的咖。好，这个网咖呢其实在一二十年前哦真的是非常的蓬勃。那后来呢因为有所谓的家用的网络啊这个普及，那后来又有这个手上的手机啊，所以呢感觉上这个网咖呢好像随着这个科技网络的发达，现在呢家里也有电脑啊，这个网咖似乎呢好像这个渐渐的衰退。可是呢我们在坊间呢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网咖啊，它仍然是屹立不摇。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啊就有人反映啊，他说其实现在网咖呢他呢还会主打这个餐饮哦，这个副餐呢才是 PC game， 吃饭的是重点啊，顺便玩玩电脑。那小朋友你认为你现在看到的网咖也是这样子的吗？
我别无爱，无畏，助我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开始我们在科技新知里面，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来分享一本新书，它的书名呢叫做《大发明小百科》，里面呢它讲到好多就是使得我们世界进步的一些原动力，还有呢使得我们这个科技时代的大跃进。那我们看看呢，虽然呢花儿姐姐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都曾经的分享过，但是呢知识啊就是呢不断的一个重复啊，让我们呢更多的去了解，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记得啊，也可以呢成为我们跟别人呢在互动的一个话题哦。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在科技新知里面，我要介绍呢两个啊，就是一个呢是脸书啊，另外一个是智慧型手机。那脸书的英文呢就是 Facebook， 好 ，FACEBOOK， 好，那我们简称 FB。那脸书呢听说呢好像是大概是50岁以上的人比较喜欢用脸书，那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用 IG，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脸书的一个发现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花姐姐呢把这一本大发明小百科里面的脸书介绍呢来读给小朋友听哦。脸书 Facebook 软体是美国人马克·祖克伯和他的哈佛大学室友们在2004年创立的。脸书的使用者可以透过网络分享各类资讯给众多的好友们，包括文字、图片、影片、资料档案等。世界上已经有10多亿的人经常透过了脸书来跟好友互动，它在使用上比电话 email 来得更方便、更活泼、更精彩，而且是免费的。每天有超过3亿5000万张的图片在世界各地被上传到脸书的网站，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脸书的一个介绍的内容哦。那其实Facebook 它这个软体的一个成功关键啊，就是在于因为呢它是免费的，而且呢它的网站这个速度呢很快，操作呢也很容易，而且刚刚也听到了图片啊还有这个影片的容量呢很大，而且也很清晰，那么可以轻松的跟朋友们连线，会自动建议这个好友的名单，而网站呢也很少停摆啊，所以呢脸书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这样。但小朋友啊，我们在使用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事情哦。花姐姐呢要给小朋友提醒哦。好，第一个呢就是小朋友呢在下载这些应用程式，刚刚有讲到它是免费的嘛，好，那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其实哦这些免费下载的应用程式呢，他们也是需要赚钱的啊，所以呢有时候他们呢就会用一些行销手法，然后呢就是让小朋友去付费。好，那小朋友要特别小心啊，就是最好是跟爸爸妈妈商量，如果你要透过这些免费下载的应用程式，然后想要去购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呢，要稍微讲一下。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呢，哈，他呢自己就会在一些软体上面去买东西。那有时候呢，花姐姐拿到这个电话单的时候呢，就会吓到，因为那个电费啊，真的电话费呢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那他就会告诉我说，哦，他买了一些东西这样子。好，那再来呢，就是其实有很多社群媒体啊，它里面可能呢因为它没有采那个分级制，所以呢有可能很多的内容呢它是没有把关的啊，那小朋友自己呢就要特别去分辨了哈，就是要特别去注意有一些图片啊可能呢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当的内容，所以呢最好是跟爸爸妈妈做个讨论，看看这些内容呢我们适不适合去读或者是去看哦哈。好，再来呢就是因为在网络上面呢，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实名制，就是说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啊，或者是应用程式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感觉呢人好像都不用呢为自己的发言去负责，那就很容易呢会发生一些网络霸凌啊。所以为什么常常会说有网军啊，有侧翼啊，好，这些呢可能都会让在脸书上的一个讨论呢就变成了就是一个公开的嘛啊，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匿名的或者是网络霸凌啊，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小心。还有呢，其实不管我们在哪里啊，社群媒体都可以找到我们哦。所以呢，也就是说有心人士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所以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哦，最好呢把这个追踪功能的设定改为只有爸爸妈妈可以看到哦。像我们家小朋友呢，好，有一次他的这个脸书呢被盗用哦，那后来就发现诶，他的那个地点呢好像是什么在埃及啊，就是那种我们根本不可能去的地方的一个这样的地点哦，就是可能被人家盗用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呢，就是很多的社群媒体啊，他会把个人的档案呢设为私人的，也可以呢预设是公开的，所以呢小朋友要特别注意啊，这些呢账号注册之后呢，贴出任何的图文之前，先把它设定为私人啊。好，那当然脸书也有网络直播啦，直播的时候呢可能无意当中会把我们不想公开的事情也播出来了，所以小朋友如果自己在房间呢开直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这个以免呢会影响到自己的隐私权。最后呢，就是这个脸书也很容易跟陌生人视讯网聊啊，那有一些什么认识新朋友的功能啊，这些呢都要特别小心，最好呢不要跟陌生人好去互动，好，千万不要把他们加好友哦。因的人你就爱情足听，有一个大好的消息要唱给你听。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当中，花儿姐姐呢要开始跟你分享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刚前面呢我们已经听到了脸书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呢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就是智慧型手机。那智慧型手机呢就是 iPhone 嘛，好，那它呢也可以叫 smartphone， 好，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手机这样啊。好，那花儿姐姐把 iPhone 呢介绍给小朋友听哦。iPhone 是美国苹果公司在2007年开始推出的智慧型手机。在 iPhone 出现以前，大家一般使用的手机都以打电话的功能为主，手机上的机械式按键也很多。苹果公司把 iPhone 设计成很像电脑的智慧型手机，它的按键很少，可以让人们听音乐、拍照、浏览网页、玩电玩游戏、收发 email， 更可以透过安装各种 APP 软体来执行美术绘图、影片制作、档案编辑管理、数学计算、投资理财等各类的用途。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已经听完了智慧型手机的介绍。那这个 iPhone 呢，其实花儿姐姐用很不习惯哦。我发现呢 ，iPhone 好像男生比较喜欢，那我比较喜欢其他的机种。那 iPhone 呢，好，可能也是蛮方便，就像刚才我们听到，就是它没有那个按键嘛，哦，所以它就把它设计就是按键很少，然后呢，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听音乐啊、拍照啊，或者是浏览这个网页啊、玩电玩游戏啊，所以呢，好，它实在呢是集合了好多的东西，于一身啊。但是呢 ，iPhone 它组成的零件呢，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呢 ，iPhone 的组成零件有中央处理器、有主机板、有这个触控模组、有通讯模组、有显示器、有电池、有外壳、有前镜头相机、有喇叭、有麦克风，还有后镜头相机，以及呢这个陀螺仪跟体温侦测器等等啊，所以呢它的这个组成的零件呢还真不少啊。那小朋友，到底我们几岁呢是可以玩手机的呢？好，其实有好多小朋友啊，一拿到手机啊，哇，真的就是放不下了。特别有些小朋友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呢他可能出生的时候呢，他就被爸爸妈妈呢就是把他拿来当做是一个model 或者是产品啊，然后就开始拍他的一些生活，然后呢就让这些小朋友呢都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面啊。那事实上花姐姐也有遇过像一些小朋友呢，爸爸妈妈是不让他玩手机的，甚至两三岁了，他可能呢看到手机他还会拒绝哦，因为呢他知道看手机对他自己的眼睛不好。所以呢其实爸爸妈妈呢对小朋友的影响啊是真的非常的重要的。那如果爸爸妈妈呢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玩这些3C 产品啊，那小朋友当然就是有样学样咯哈。但是呢在很多的国家里面啊，其实呢都已经知道就是这些3C 产品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呢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呢可能会让小朋友如果很小的在婴儿或者是幼儿的时候就喜欢碰手机的话，就容易呢罹患自闭症，或者是呢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过动症啊，也就是呢 ADHD 这种呢神经发育障碍的相关疾病哦。然后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情绪容易波动，还有焦虑呢，还有易怒哦。好，那甚至看到有好多的小朋友因为呢没有办法使用手机而感到非常的沮丧或者是烦躁哦。所以呢到底几岁呢才能够玩手机呢？在瑞典呢有一个公共卫生机构，他们呢建议要禁止两岁以下的儿童呢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啊，因为呢二到五岁的儿童每天呢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啊，容易呢导致儿童的睡眠不佳，还有心理的健康问题哦。而且卫生局呢他们也调查二到五岁的儿童如果使用这个电子设备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六到十二岁的儿童每天使用电子设备时间不超过一到两个小时其实呢是比较好的。那十三到十八岁的青少年呢每天呢看荧幕的时间也不要超过 过三个小时啊，更不要呢在睡前使用这些电子设备，而电子设备晚上也不应该呢放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哦。所以啊，花儿姐姐呢也是要对小朋友一个提醒啊，你年纪还小啊，千万呢不要随便的去玩手机哦，而且啊，沉迷三 C 对我们的语言发展也会产生负面的效应啊。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养成阅读的好习惯，然后呢，把手机呢，好，就是暂时的放旁边，也知道呢，它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眼睛啊，实在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啊。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先把手机放旁边，然后呢，多读书、多阅读，让自己的大脑可以充实哦。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前面在介绍智慧型手机的时候，花儿姐姐是不是讲到了零组件呢？好，其实零组件哦，跟周边的定义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来说啊，电脑它是由零组件呢所组成的，并且呢它连接了各式各样的周边设备而成的哦。那什么是零组件？什么是周边呢？以一台这个桌上型的电脑来说，一般定义就是在机壳里面的装置啊，就叫做零组件。然后呢，机壳外面的装置呢，则是叫做周边。也就是说，如果呢，你到这个购物的网站去买电脑装置，他们也会用类似的分类的原则去分类呢网页上面陈列的商品哦。所以呢，机壳里面的零组件包括了处理器、主机板，还有记忆体的模组跟显示卡，以及硬碟机、烧录器，还有电源供应器这几个重要的元件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 交钱，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